经是这种名表俱寂不同的作品。这个我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开始读这个新约圣经，一打开就看完第一节以后就看第十八节，就跳过去，因为读这个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教，叫我讲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马太，在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把家谱放在里面，当然就是一个有他的原因的。一般人来讲，我们都不是很熟悉家谱，我自己的家庭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自己家里的家谱，我太太的家里呢，我到我岳父家我们去的时候呢，他们家有一个那个祖宗牌位啊，那个后面呢有一个那个盒子，盒子的后面呢那个可以锁起来的，所以不是小孩子可以随便拿的，但是那个我们可以偷偷打开的话哈，拿出来以后可以看到是他们家的这个家。耶稣在这里马太在这里记载一个耶稣的家，所以当中我们要从这里来看到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我想哈，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那么作为一个选民哈，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认识这些的候选人，像共和党现在是谁？马凯哈。那么民主党是谁？还民主党还不知道哈，这个希拉里·克林顿或者是巴拉克·奥巴马。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谁。我知道这个马教授，您对这个政治很有兴趣，所以对于这些候选人呢、所以我们就很关心他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想了解他们，所以我们就知道，希望多认识他们一点点，所以我们就从他们这个过去这个从政的这个记录的里面，试图去理解他们。我们也希望知道说，在国会他们投票的时候，对一些法案，他们是投哪一个？他们在每一个法案上，他们是投 yes 还是投 no？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他们。当然，我们更希望了解他们对于我们一些所关心的问题，好像伊拉克撤军呢，他们这个候选人采取怎么样的立场？他们对于现在的经济这个次贷风暴的问题，他们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他们对于这个abortion 对于这个堕胎，对于这个伦理同性恋，他们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这些都是我们试着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所可以做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去了解他们。那当然，我们如果希望更多一点的了解他们呢，我们就希望了解他们的教育，他们在哪一个学校读书的。Hillary Clinton 他是 Yale， 奥巴马是哈佛的，那这个 McCain 是什么？我只知道他当过军人，没有很深入的研究。那么，所以我们希望了解他们成长的环境，希望了解他们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可以多了解他，甚至我们希望多知道一点他们去的教会。你知道奥巴马去什么教会吗？你不知道，奥巴马教会的牧师，因为奥巴马这个名气大噪，他现在变成是这个 the national recognized pastor， OK。 那么就是我们也希望了解一下这些候选人他们去的教会，甚至他们的牧师，他们的牧师讲怎么道呢？希望不要像董弟兄讲的这么烂的道，他能够讲好一点的道。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说，哎，这个候选人坐在那里，这个每个礼拜牧师讲的道，可能会对他有一些影响。那么，这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了解的。但是我们，你知不知道这个马凯的祖父是谁？他曾祖父呢？他的曾祖父的曾祖父是谁呢？
不知道。
他的二十代前的祖先是从哪边来的？可能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认识一 个 candidate 认识一个候选人的话，我们需要知道他这个二十代以前的祖先吗？大概你不会，你不会说啊，因为他这个二十代以前的这个祖先是一个好人，所以我今天就什么就投他一票。我们投是我们认识他是因为他的人，然后我们投他。那么当马太在记载这个耶稣的传记的时候，马太是一个耶稣的门徒。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马太要写一本书，马太要来介绍耶稣基督，马太要来宣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曾经自己宣讲的这个福音，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变成了这个福音的内容，他的门徒要来宣讲他，要来介绍他，要把耶稣基督的故事对他整个世代甚至以后的世代人来传讲来介绍的时候，那么马太就写了一本这一本关于耶稣的故事的集，我们现在叫做马太福音。可是他应该就介绍耶稣就好了，介绍耶稣自己的故事就好，像我们现在对一个 candidate 的这个理解的方式。可是马太在记载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把一段非常非常这个 boring 的这个就很枯燥无味的这个家谱啊记载了下来。所以马太来讲，你如果要认识耶稣基督，你一开始就要从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要从耶稣基督的祖先来开始。在马太的心目中，一个人要认识耶稣，不仅仅是认识耶稣他这个人，他的这个人他所以及他所做的事情，也必须认识耶稣的根源，认识耶稣的家族，认识耶稣的家谱。到底耶稣是他的来历是什么？耶稣是怎么来的？耶稣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是因为他有个人的 charisma， OK， 那我们知道现在很多 candidate 因为他们个人的 charisma， 所以我们就说不要管他的祖先是怎么样，只要他人好就好。好像这个现在的选女婿的话是比较这样的，以前比较注重这个门当户对，要看他的看他的这个家庭怎么样。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孩子有出息，对吧？那么，可是马太在介绍耶稣的家耶稣的时候，他把耶稣的家谱介绍了出来，所以他就花了17节的经节，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大概认为很重要的，所以他也许他大概知道说，一个读者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刚开始就碰到这些，可能会觉得没有意思。那么不过，马太他想到他的读者大部分是犹太读者的时候，他的读者对家谱有另外一种的观感，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英文圣经，你去看看英文圣经的话，英文圣经的这个次序跟我们中文的次序不是完全一样啊。英文圣经的次序是，它是从后面往前面，它是说record of the genealogy of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David, the son of Abraham。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像你如果翻得更直接一点的话，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大卫的儿子，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如果你们看，如果和合本的这个小字哈，第一节的小字，他后面怎么讲？他说后裔子孙原文都做什么？都做儿子哈，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啊，耶稣基督家，或者事实上是在希腊文的次序，英文是照着希腊文的次序翻的哈，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儿子，然后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他在这里讲到。介绍，所以在原来里面，他第一个句子，他就是讲到，这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来历，这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名字，基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title 啊，是一个称号。那么基督是希腊文，基督是一个希腊文，那么希伯来文就叫做。弥赛亚啊，希伯来文是弥赛亚。那么当然，它的意思就是指着这个受膏者。当这个字出现在第一世纪的读者的里面的时候，他们的感受跟我们这些这个非犹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特别是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在等待一位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盼望的这一位救主，就是在上帝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所一再应许给犹太人，要成为犹太人的拯救者。因为在第一世纪，如果我们知道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处境的话，我们对于他们这一种的期盼就不会觉得太奇怪，因为当时他们是亡国奴，他们亡在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之下，他们生活非常的艰苦，他们不但没有个人的尊严，没有他们个人这个经济发展的机会，他们没有政治的权利，他们基本上是一个被统治的亡国奴的这个身份。他们何等的期盼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有一天会来到，成为他们的拯救，带领他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成为一个重新有一个活在上帝面前、上帝主名的这一个国家。这是上帝在旧约中所应许给他们的拯救。对他们来讲，弥赛亚的来到带领他们所有的希望的一个实现。更重要的是，在旧约的先知的历史观的里面啊，我想我们要提一下。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观的里面，他们对历史的这个理解，每一个历史学家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整个的历史会有不同的理解。犹太人的历史观对历史的理解是两段式的，对他们来讲，历史是直线的，不是循环的。所谓历史是直线的，就是说这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呢是分为两段，而这个前面一半呢叫做前弥赛亚时代，后面一段就叫弥赛亚时代。也就是说，它的分界点是从弥赛亚开始分界，在弥赛亚来之前就叫做前弥赛亚，在弥赛亚来之后就叫做弥赛亚时代。所以整个人类的分界点跟人类的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的这个指标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来了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弥赛亚来了就结束了这个所谓的前弥赛亚时代，就是他们所盼望所等待的那个时代。他们所有的应许，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就是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实现。弥赛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一个非常荣耀的伟大的一个时代。而马太福音的记载的里面，马太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宗明义，一开始第一句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他在那里对他的读者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一点都马上都不浪费这个客套话，他直接是切入正题，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在这里主要告诉他的读者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耶稣来的时候，他开始了这个弥赛亚时代，他开始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纪元，他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或者是一个最中间的这一个点。那么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这个字，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这个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里面是使用的。那么刚才我说的，因为原来的创世纪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大家知道圣经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新约圣经是用什么？希腊文。 OK， 那么但是旧约圣经呢有一个很出名的希腊文译本，叫做七十四译本，大家知道大概是以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的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埃及的多利买王朝，他们替犹太人翻译的。这个七十四译本是旧约圣经的这个希腊文翻译本。这个翻译本呢流行的非常的广阔，因为亚历山大之后，他们就推广了希腊文化，所以在整个中东近东呢，耶稣所在的时代里面，希腊文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文字，所以许多的犹太人呢，他们读希腊文的圣经，那么希腊文圣经，所以他们就是读七十四译本。事实上，耶稣的门徒跟耶稣他们也都读七十四译本，所以他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经常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引用的是常常是引用的是七十四译本的翻译。那么，在这里 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这个希腊字呢，事实上也用在这个创世纪上。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四节，他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啊，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因为讲到创造天地的来历，这里就是同样一个字啊。那么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那么亚当的后代这个字也是指的就是这个耶稣家族的这个希腊字是同样的。那么基本上，当然还有类似的，我就没有时间给大家看。像第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第十章第一节等等哈，这些都是类似的字。就讲到，而当创世纪我们就举例像创世纪第五章哈，他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事实上就是亚当的家谱，是用这个马太福音的翻译的话，就是亚当的家谱。是如此的，或者说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照着自己的样子照着，然后亚当以后就到了赛特生了以挪士生了该男，一直下去，基本上是讲到亚当的家谱。所以当犹太的读者，第一世纪的由马太福音写给的这些犹太人来读的时候，当他们读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一定吓了一下。他们知道说，马太在这里介绍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就是基督。然后当他们读到这个家谱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会想到在创世纪里所使用的同样的那个字。这个字所代表的就是一连串的家谱，也就因为他在这个字在创世纪里面用了十一次。他每一次所记载的时候，都是代表一个新的人物，好像哈拉的后代记在下面，雅各的后代记在下面。那么，这是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或者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重新的开始的时候，就用了这一个字。那么，在创世纪的里面，用这个字是指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开始了一段新的历史，上帝指明新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用这个字。那么犹太人来读马太福音，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很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马太所要表达的、所要介绍的耶稣是开始了一个什么新的时代。他介绍耶稣基督的家谱，事实上是按照创世纪的家谱的记载的方式，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纪元的一个开始。所以马太就是很这个 point 就直接的就告诉他们说，第一句话他就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他讲到他是大卫的儿子，或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很显然的，耶稣的家谱的里面，耶稣有前面有一大串的祖先，但是他特别提出了两个人物，这个两个人物都放在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一个是谁，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 ，OK， 这两个是非常有名的人物哈。那么我相信我们读过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的话，我们对这两个人都不生疏。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也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家知道亚伯拉罕大概是在什么时代的人物吗？当然纪元前了，对不对？这个答案已经对，但是纪元多久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大概是1700哈，这个是祖先纪元前2000年的时候。大卫呢？大概是纪元前1000年，不去看这个马太是非常马太是碎密啊，所以他这个数字他是非常的不累 ，OK， 他很了解这个东西。在他来记载的时候，他选了两个人物啊，他们中间相隔多少？1000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多少？1000年，因为他是1700年到1000年，是2000年到1000年。然后从大卫到耶稣呢？他刚刚好，他选择了这个 这个一千一千，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一千年，大卫到耶稣基督又是一千年。亚伯拉罕算犹太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新的族群，这个民族就叫做犹太人，是从亚伯拉罕开始。那大卫开始的是一个什么新的王国？那么虽然他们第一个王可以说是扫罗王，但是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真正进把以色列列国带入王国的是谁？是大卫。哎，他们的后来他的南国的国王也是大卫的子孙，继续在王位上。所以亚伯拉罕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而大卫开始了这个一个新的王国。那么在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新的什么？一个纪元，当然这是一个弥赛亚的时代，是耶稣基督所开始的。你去看到马太用很短的经节的里面，他试着去表达很深刻的一个神学的意义，让他的读者从这里面去思想。他在这里用耶稣基督来以他的祖先来对比，耶稣在这里对比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民族的开始，而耶稣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啊。那么大卫是一个王国的开始，而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新的王国。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是犹太人。那么他是生在这个犹太的民族的里面，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记载，救恩弥赛亚是从犹太出来的啊。那么上帝就选择我们弥赛亚，从这个人类的弥赛亚，从中国人出来啊。上帝选择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在这里说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后子孙。那么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王的子孙，他有皇室的血统。那么他的肉身的父亲是约瑟是大卫的后代。那么他对比这两个人，那么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他开始了一个弥赛亚的时代，他是一个新的时代。他的祖先的是亚伯拉罕跟大卫，亚伯拉罕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大卫开始了一个新的王国，而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新的，比犹太人更新的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族群。耶稣基督开始了比大卫王的王朝更伟大的一个王国，这就是弥赛亚王国，这是一个新的天国。那么而他耶稣基督来了，他实现了，他成全了，他完满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大卫的应许。而整个旧约的时代，先知书所期盼的，而以色列人所等待的应许，就透过了耶稣基督而得以实现。神对亚伯拉罕有应许，神对大卫有应许，而这个应许都经过了耶稣基督而得以成全。好，我们来思想这个亚伯拉罕啊。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说亚伯拉罕的儿子啊，是son of Abraham。那么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是在创世纪第几章开始记载亚伯拉罕？创世纪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一个大的分界点。在创世纪，在亚伯拉罕之前的话，创世纪是记载整个人类啊，所以基本上它是世界，就是它是从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角度来记载的，它是可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以后，他就开始这个整个圣经的记载就开始缩小，缩得非常小一点。他从一个人，那么当然创世纪开始，神拣选的亚伯拉罕，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记载是整个人类，所以基本上你就看到了，他是对于整个人类来做记载的。那么他很不幸的。创世纪一开始所记载的这个人类呢，都不是很光荣的例子啊。他从开始记载，从亚当，从该隐，一直到洪水，一直到巴别塔啊，你看他的记载，都指的是人类的犯罪、人类的堕落、人类的远离上帝，然后加上上帝的审判跟上帝的这个咒诅啊。 所以从整个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第一章到第二章当然是创造，从第三章以后，亚当犯罪以后，一直都是记载的人类的一直这个每况的地下的人类一直好像到了几乎没有办法的时候，突然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创世纪第十二章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就是圣经开始一个大的转类啊，整个救恩历史就是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于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记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从一直堕落背叛，然后到了上帝的审判，到绝望，人类重新开始了，有了一个新的希望。而这个希望是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呼召开始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故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捩点，这是救恩历史的一个开始。他在这里开始的就是一个提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是亚伯兰原来住在一个加勒底的乌尔塔，就是那么上帝要他离开那里，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上帝要亚伯兰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民族亚伯兰的后裔就叫做犹太人，而这个民族要让万国得福，那么他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也要使万国民族得福。当然，这里所说的就是指的犹太民族。那么这里到了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七章，那里都记载，上帝要替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样说，而你向天观看，你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原来只是一个人，上帝呼召一个人，那么创世纪的是他会成为一个家族，然后成为一个国家，成为让万族得福万国得福的这一个人。那么他的后裔是极其的众多，极其的繁多，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整个人类一直堕落、一直堕落的时候，亚伯拉罕开始了一个新的机会，或者说一个新的希望。而马太在这里把亚伯拉罕拿出来跟耶稣基督对比，他让他的读者知道说，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说有其父必有什么其子，因为他这里说耶稣基督是 the son of Abraham。 那么亚伯拉罕好像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开始了一个新的希望，让人类可以重新不要一直落在这个犯罪跟审判的循环的恶性循环的里面。那么耶稣基督也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亚伯拉罕开始的这个民族，我们现在叫什么？犹太人，一直到今天还存在。我想犹太人可以一直存在到今天，是上帝的一个很奇妙的作为，因为像犹太这样的一个小的民族，在历史的洪流的里面，王国这么多年老早已经被同化掉，而上帝今天让犹太人继续的存在，要让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上帝保守的这个犹太民族。但是上帝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这个肉身的犹太民族，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要开始，他对比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犹太民族，他要开始一个新的民族。而这个地方在罗马书的里面，保罗就有记载。我们翻开罗马书，很重要的一段，罗马书第二章，
二章第28节。
28节29节，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那么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理论，这人生在是从人来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肉身上被称作犹太人，但是保罗说，但是有另外一个新的族群或者新的民族，这个民族叫做是产生不是因为外面肉身的犹太人，乃是里面的犹太人，里面做的，他是里面做犹太人，也是里面的割礼，那么心灵的割礼，这些才是真犹太人，这些才是真的民族，而耶稣基督所开始的是一个新的民族，好像亚伯拉罕所开始的是一个犹太民族一样。而耶稣基督所开始的这一个新的民族，就是那一些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称这个新的民族叫做真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可是他们不是肉身的犹太人，他们用保罗的语言就叫做真犹太人。而这一般真犹太人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开始的，而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的人，这一个族群、这一个群体就叫做真犹太人。那么亚伯拉罕开始了一个肉身的犹太民族，而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所谓的真犹太人。那么这里所记载的，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记载53章讲到这个弥赛亚的时候，他讲到弥赛亚的后裔啊。那么我想我们就不读那一段。那么耶稣有后裔，就好像亚伯拉罕有什么后裔一样，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有后裔，那么圣经记载这个弥赛亚也有后裔，而这个后裔就是所谓的真犹太人。就是马太在这里要用亚伯拉罕来跟耶稣基督做一个很明显的做一个对比。亚伯拉罕是一个新的开始，耶稣基督也是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亚伯拉罕在所产生的是一个肉身的犹太民族，而耶稣基督所产生的是一般信靠上帝、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真犹太人、真的民族。那么耶稣基督跟亚伯拉罕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对比，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让借着你使万国什么得福。亚伯拉罕是一个使万国得福的人啊。那么我们读一下，先打开创世纪22章。创世纪22章第18节，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么创世纪22章圣经中非常有名的一章啊。上帝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上帝为什么会在创世纪22章8节对亚伯兰讲这句话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22章发生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怎么样献以撒，亚伯拉罕把以撒就是把他的儿子献在坛上，那么他听上帝的话，他把他的儿子献在坛上，那当然上帝用了一只公羊来这个来取代了这个他的儿子，没有让他献上这个以撒。那么但是亚伯拉罕相信上帝、顺服上帝的心呢，让上帝在这里就讲除了22章8节所说的，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当我们来这里看到的时候，耶稣基督与亚伯拉罕对比，亚伯拉罕是一个顺服什么上帝的人，他把他的一切都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对他来讲，上帝的旨意以他自己所有的个人的兴趣跟甚至他的生命都更为重要。而耶稣基督是不是也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呢？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所做的是一样的事情。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顺从了上帝的命令。当 就是在克西马尼园到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的记载的里面，我想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节。那么耶稣到了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在那里所说的话，他说：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那么他这样子到了四十二节，他又说就愿你的旨意成就。第三次他又说同样的话。这一个这个耶稣基督以亚伯拉罕的对比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因着顺服上帝，把他最好，把他最爱，把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啥给献给上帝。而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里面，他就把他自己献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他好像亚伯拉罕的顺服一样。当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听我的话，因为你顺服了我，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而耶稣基督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在这里他顺服了上帝，他甘心的献上了自己。耶稣基督也要使万国什么得福，像亚伯拉罕一样，耶稣基督要使万国得福。你说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很清楚的，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有我们常常所说的大使命的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去什么，使万国做我的门徒。 OK， 耶稣对耶稣基督来讲，他的福音，他的这个好消息是要使万国的民都能够来享受，都能够来得到。而事实上在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的里面，就是五十二章到五十三章，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受苦的弥赛亚的这个最有名的经节的里面，以赛亚在那么早的时候大概是主前一八世纪的一个先知，这一次离耶稣大概有七百多年，那么的时候他就预言了这个耶稣这个弥赛亚他会使万国得福。在以赛亚书第十二章里他就讲到，他说他必洗净，第十五节，他必洗净许多的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以赛亚就已经在那里预言到这一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哈，他要使许多的国民得福，他要洗净许多的国民，不是只对犹太人来讲，弥赛亚主要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主要是帮助犹太人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如果有救恩，如果有拯救，是给犹太人。先知以赛亚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就在那里写到这样子的经文，他说：我的仆人就是指这个弥赛亚，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他要洗净许多的国民，他要让那些没有听过的人可以听见，没有传道的人可以传道。这不是正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所告诉我们的吗？也是说你们要去使万国什么做我的门徒。而亚伯拉罕因着顺服上帝，上帝对他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耶稣基督他顺从了上帝的旨意，那么他成为一个顺服的这个弥赛亚，他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圣经上也记载，耶稣基督的福分也要使万国的人得到，他要洗净多国的民。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是相当有意义的，这不是犹太人一般用的语言。那么先知在那里告诉他的读者说，这一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让许多的国民得到洁净，让那些没有听到这个福音的人可以听到。亚伯拉罕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犹太的民族，耶稣开始了一个属灵的真犹太的民族。那么他打破了地上肉身的种族的限制。亚伯拉罕的这个犹太民族是肉身的一个种族的民族，那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而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民族叫做真犹太人，全世界的人，万国的民都要可以得福。全世界的人民，不管你是你的国籍、你的年龄，跟我们这里讲说的这个 no discrimination， 这个在这个真犹太人的这个种族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而蒙受上帝的福分，我们都成为真犹太人。这是耶稣基督所开始的一个新的时代。他说他这一代亚伯拉罕他的祖先，他的亚伯拉罕所开始的这一个民族，这个仅仅是肉身的犹太民族，而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开始的这个弥赛亚的时代，他就让全世界的人，让万国的人都有机会成为这一个民族的一部分，就是属灵的天国的子民，属灵的犹太人，或者说真犹太人。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大卫。大卫跟亚伯拉罕我刚刚已经提过是相隔了大概有一千年哈，他中间有十四代哈。在到了大卫的时候，大卫是以色列王朝里面可说是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最高峰的时候，他们最引以为傲。整个以色列人，当他们想到他们最伟大的君王王朝的时候，就是用大卫来做代表，是以色列整个历史上王朝的最高峰。那么不但如此，大卫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这样重要，因为上帝对大卫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就是大卫的王朝要永远存在，要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王就是从大卫的后裔产生的。我们要读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大家请打开这个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到十三节，就是上帝借着拿单对大卫说的话，他说，并不像我们立誓师对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可以接受你的要带，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这是对大卫来说的，就是上帝透过先知对大卫说的。这十二节，你受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就是大卫。早晚人都要过去，大卫要过去。他说：“你不满足你列祖从这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啊，讲到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继续做王，我必为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大家请注意，上帝在这里说，他要替大卫的后裔的建造这个国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你有没有看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一个家庭的王朝直到永远？没有一个王朝是永远。有的你看亚历山大文可，他这个他打了这个世界打下来，他连他的什么，连一代都没有接下去，连他的儿子，我们秦始皇嘛，说至少还有一个什么，秦二世嘛，对不对？至少他就是想，秦始皇一点点过去，那第二个的话年纪太麻烦了，一二三四就多简单，就是反正你知道朱雀有一个叫无限大，所以永远用不完，所以他的想法是很聪明，他是只要用数字的话，你。中国是用光的，如果皇帝的名字用光了的话，数字都不会用光的啊，所以没有问题。所以，可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一个王朝是到永远，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王朝，一个王朝是我们中国看中国的历史是改朝的换代。那么，上帝在这里对大卫说了一句很这个 unusual 很不平常的一句话。他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他在这里所说的，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上帝在这里所说的是指的那个弥赛亚，因为以色列人事实上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从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人回过头来看，以色列大卫王朝到什么时候已经没有了？大卫王朝的事实上跟其他这个世界上的王朝是一模一样的。大卫王朝已经很不错了，他传了多少代？
是是。
大卫王朝大概传了49代，所以这个就是南国的王是大卫的，上帝一直没有断大卫的王朝，一直到了586年啊，B.C. 586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把大卫王朝完全灭掉。所以事实上，大卫王朝并没有存到永远，而上帝在撒母耳记下7章对大卫所说的应许，他说我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指肉身的大卫王朝来说的。以色列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因为大卫王朝已经亡了，大卫已经没，大卫王朝经过了19代以后已经结束了，怎么可能是存到永远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个王朝会存到永远的。而在这里上帝对大卫所说的应许，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他们知道是指着弥赛亚王朝来说。当弥赛亚王来的时候，他的王国弥赛亚时代是直到永远的。那么我想啊，到了诗篇，对不起，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9章，以赛亚书第9章，6到10节，也是很有名的圣经。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经常都引用的啊，这个韩德尔的弥赛亚就选了这一段，非常有名的弥赛亚。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圣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圣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直到从今直到什么永远。”万金之夜华的热情去成就的。以赛亚书那里就把这个直到永远，他的国直到永远做了一个解释，他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上帝在这里对大卫所有的应许指的是这个弥赛亚，就是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圣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就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君。注意，地上的君王、肉身的君王不用这样子称，怎么可能称作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其实他是大卫的后裔，可是他却不是大卫肉身王朝的这一延续，他要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弥赛亚王是这一个存到永远的这个王朝。那么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与大卫做一个对比啊，马太就把他放在这里说，大卫的子孙，就是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用来与亚伯拉罕对比，耶稣基督用来与大卫对比。而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没有王了。我刚刚提到第一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在罗马的这个统治之下，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们已经没有王了，他们亡在罗马人的手中，没有自己的王。从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这个非常伟大的历史的这个巴比伦大君王啊，就已经把犹大国完全的铲除，从整个种犹大国从历史上已经是亡国，就已经灭亡了。犹大已经亡在巴比伦，大卫的王朝就结束。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第1章第11节就讲，百姓被迁到巴比伦之后，约西亚跟尼哥尼亚和他的弟兄，那么犹大的王朝已经灭了，今天哪里还有王？那么犹太人已经将近有600年的时间没有王，但是他在这里说到耶稣基督一生都以王这个字连在一起，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很吊诡，也是很 contrast 的一个地方。犹太人是没有的，可是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王，他就一直被称为犹太人的王。当然因为他是这个大卫的子嘛，他是王的体系，可是他并不是大卫王朝的王。大家要注意这一点，他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王朝已经断了。大卫王朝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已经完全的结束，而耶稣基督所开始的是一个新的王国，是一个新的王朝。他是按照上帝给大卫的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做王直到永远。可是他不是肉身的大卫王朝，他开始的是一个新的王朝。耶稣的一生都是与王这个字连上关系的。虽然耶稣他的这个他事实上他的家开头是什么，你知道吗？事实上他只不过是个木匠，他的这个火干水就是一个木匠，他不是生在王子里的哈。那么可是他的一生很 ironic， 很讽刺性的，他的一生都跟王这个字连在一起哈。你知道耶稣一生下来到了马太福音第二章哈，耶稣生下来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西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犹太的伯是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第二点，那生下来做木匠的在哪里？他不是啊，他说那生下来做什么？犹太人王的在哪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这个耶稣实在很倒霉啊，还在这个耶稣的还在妈妈的这个 baby， 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叫什么名字的时候，这个已经有人来说，那他是什么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啊？所以西律王一听就怎么样，就很不高兴，开什么玩笑？现在我在这边做这个分封的王，你怎么来了一个犹太人的王呢？那么这里西律就追杀他。我想这个以后马太福音才会记载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就是生下来就跟王连在一起的，就是。那么事实上到了耶稣，他从他的出生一直他都跟这个王这个字没有离开太远，到他死的时候他仍然跟这个王这个字连在一起。你知道这个法院要判决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有要罪状，就是到底你判他是为了他是贪污呢，他是这个叛国呢，他是这个妨害公务呢，你总要有一个什么罪状。你知道耶稣被判决的时候，耶稣是被罗马法庭判决，罗马是非常注重法律的一个政权。耶稣被罗马法庭，当然你说犹太人嫉妒啊，这个你不管他，至少他在罗马法庭被判决，他是公开被判决的时候，他的罪名是什么？耶稣总要有一个罪名，对，他的罪名是犹太人。和比拉多就把他的罪状就定在他的十字架上，他是什么？犹太人。耶稣就是为了这个罪状，他不是因为他偷东西、抢东西哈、啊，做什么其他不好的事情，他们没办法找到他不好的事情，他们找到他一件事情，而是罗马人，是犹太人知道，这些祭司长他们知道说是可以让罗马人把他定死的，就是他是犹太人。罗马人不能容许在他的政权之下有另外一个王，他们只可以有他们的政权，就是凯撒，就是凯撒是罗马人的皇帝，是罗马人的王，是整个罗马国度政权的王。犹太人不可以有自己的王，而耶稣基督就是以这一个罪名被定在他的死跟王这个字连在一起。耶稣是王，他从开始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命运就跟王连在一起，一直到他死，他是为了他出生的时候差一点被西律王杀掉，就是因为他是被称为犹太人的王，而他死他被比拉多正式的判罪，就是他是犹太人的。耶稣是王吗？比拉多问耶稣说，这样说你是王吗？不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当每一次耶稣被控告的时候，人家告他很多的事情，耶稣基本上是什么？不回答。耶稣自己不请律师，他自己也不回答，对吧？你不请律师没关系，你自己要答辩， 也是自己也不改，只有一件事情耶稣回答是什么？当人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是。耶稣告诉毕达哥很清楚的说你说的是。可是当然耶稣也知道他讲这句话事实上就让毕达哥被吓得太惨，凡称自己为王的是不能让罗马人拥有。耶稣开始的是一个新的王朝，但是耶稣也对比达多有一些解释哈，他让比达多知道说我的这个王朝是怎么样子的王朝。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8章，约翰福音18章第33节。约翰福音18章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问我这里说的？”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从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子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因为他有国嘛。”就表示说他是王。比拉多就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什么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是你。”耶稣告诉比拉多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开始一个新的王国，一个新的国度。大卫建立了一个犹太人的犹太王国，大卫的王朝。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建立了一个，他开始了一个新的王朝，一个新的王国。而这个王国是真理的王国，它不是地上大卫王朝的延续。他受到，因为大卫王朝受到时间、受到空间、受到地理、受到民族、受到那群人的这一个限制，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新的王朝，而这个王朝是所有属真理的人都属于这个王朝，凡是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不是属于这个王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是一个真理的王国。这是一个真理的子民，就是天国的子民，都在这个王国的里面。耶稣基督是王，但是他的这个王国是一个真理的王国，是一个属天的王国，是一个属灵的王国，是一个不属这个世界的王国。但是耶稣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王国。马太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耶稣基督对比了一个新民族的开始，就是亚伯拉罕。也亚伯拉罕开始了一个肉身的犹太民族，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属灵的犹太民族，叫做真犹太人。大卫开始了一个犹太的王朝，是大肉身的大卫王朝。耶稣开始了一个新的王朝，叫做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王朝，是王国，叫做一个真理的王国。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么耶稣基督是一个新的开始，好像大卫，好像亚伯拉罕是一个新的开始的一样，很有意思的。上帝很幽默，上帝也很幽默。你知道我们今天是几月几日吗？2008年。你知道2008从哪里来吗？从耶稣基督。人类的纪元，人类的公元从谁开始？从耶稣基督。我要是去想，我们若往回想历史，你想是简直不可能。一个木匠，一个最后在罗马的政权底下的罪犯，被用最羞辱的方法钉在十字架上，是罗马的公民不可以接受的一种刑罚的方式，被处死的一个人，最后被罗马皇帝定神，他的出生是整个人类纪元的分界。如果要让历史的分界，应该用亚历山大。 你甚至可以用民主假理想，世界上有很多，或者选中国的成吉思汗也可以，对不对？有那么多伟大的人物在人类的历史上，而竟然就是很讽刺的，人类的历史的分界点是从耶稣基督开始，耶稣基督开始了人类的一个新的纪元，耶稣基督替人类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而历史的分界点就是耶稣。那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用一个家谱来告诉我们说，耶稣开始了一个新的开始，他来了，他带来了一个新的纪元，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我们现在要思想，耶稣来，我刚才已经提到，耶稣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耶稣开始了一个新的王国。那么，如果我们回想第一世纪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他到底改变了？当耶稣死的时候，罗马的皇帝还是什么？继续做皇帝。耶稣来了，罗马人做皇帝。耶稣死了呢，罗马人什么？继续做皇帝。耶稣没有推翻掉罗马政府，耶稣没有改变当时的政治的体系。罗马有一套他们的经济体系，他们经济体系也相当大的，是靠他们的农民，就是他们的人民，因为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他们带来的人民。那么，他们也对于他们所统治的地区有很大的都很重税，所以犹太人他们在罗马的这个经济体系之下生活得很艰苦，因为他们要付很重的税给罗马，所以犹太人他们最讨厌的是两种，一种是什么？税吏，一种是妓女，他们最讨厌。那么这个税吏呢，因为帮罗马人来抽税，那么罗马对犹太人抽很重的税，犹太人生活很贫困。耶稣来的时候，罗马人抽税；耶稣死了以后呢，罗马人还是什么？耶稣没有改变经济的体系。那么耶稣没有来之前，罗马人用了很多的，在罗马的社会里面有三分之一是作为一个是奴隶系统，那么他用大量的奴隶，这是一个很不人道、很不公义、很不合乎 human rights 人权的一个系统。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没来之前，罗马人是用一个奴隶的系统，耶稣死了之后呢，还是奴隶系统。耶稣没有推翻奴隶的系统，耶稣没有推翻这个罗马人的经济的体制，让犹太人的这个税减轻一点。耶稣也没有推翻这个罗马的皇帝，政治的系统耶稣没有改变，经济的系统耶稣没有改变，社会的系统耶稣没有改变，文化的系统耶稣没有改变。耶稣改变了什么？到底耶稣改变了？我刚刚一直讲，就是耶稣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到底耶稣基督开始了这个新的时代，对于第一世纪的人民来讲，那些犹太人，那些读马太福音的那些读者来讲，马太要告诉他们说，耶稣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耶稣好像大卫一样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耶稣基督是一个人类整个历史的转捩点，是一个开始。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开始新的时代开始了？有什么是新？政治没有新，经济没有新，社会没有新，文化没有新。他们继续使用这个希腊文，他们继续使用拉丁文。到底耶稣基督开始了，耶稣基督带来了？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大家很熟悉的一节圣经，那里耶稣说，大家会背那节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呢，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这是很好的东西，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 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带来了什么？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新的时代？耶稣开始了一个时代，是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到哪里去？到神那里。原来神跟人是分开的，耶稣基督好像一个新的桥梁一样，圣殿的幔子就裂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耶稣基督改变了人与神的关系，罗马的政权仍然在那里，罗马的经济体系仍然在那里，但是人跟神的关系从因着耶稣基督来到而彻底的改变。而这一个改变不仅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曾经有是有效的，以罗马帝国王国的之后继续的有效。人类的历史一直往前进的时候，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改变没有改变。耶稣基督的改变是存到永远，耶稣基督的王国是直到万代存到永远。所有的人，无论你是犹太人，肉身的犹太人，或者你不是肉身的犹太人，我们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让全世界的人，无论哪一国的人民，都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都可以回到神的家中，都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耶稣基督带来的一个新的时代，这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个改变。人原来与上帝为仇的，人原来站在上帝的对面的，人原来是落在上帝的审判跟咒诅之下的。耶稣基督来了，他让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与上帝亲近，我们可以靠近上帝，我们可以爱上帝，我们可以侍奉上帝。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平安，就临在那些相信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而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耶稣基督来了，带给我们。耶稣基督来了，把上帝带给我们。耶稣基督来了，把我们带给了上帝。这是耶稣基督开始的一个新的纪元。而这一些所有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就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叫做真犹太。而耶稣基督所建立的这个王国，就是一个真理的王国，是不属这个世界的。而所有在这里的人，我们就晓得真理，也就是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得以。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因着耶稣基督得到了这个福分。而耶稣基督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是万国的福音。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17就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来了，他改变了人类，他改变了这个世界，他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耶稣成为纪元的创始者，不但在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公元的这个系统之上，耶稣基督成为纪元的创始者，他成为人类历史的分界点，在你跟我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是我们生命的分界。我们原来是离弃上帝、背向上帝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转向上帝。我们可以面对着上帝说，上帝啊，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家中，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的良心不再受罪恶的责备，我们的良心不再受罪恶的控告。这是一个新造的人，对耶稣基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马太借着这个家谱，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带领所有的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而你我都是领受了这个新纪元福分的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一个新的真犹太人的民族。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真理的国度。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我想这就是马太福音在这里借着这个好像很磨人的家谱，马太所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都从这个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福分的里面，我们来领受。那么，如果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常常为着我们所领受的恩典而感谢上帝。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启了这一条路，而这是你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也可以经历这一个耶稣成为我们的道路，成为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部分。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也可以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的生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进入而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的分界点跟新纪元的创始者，耶稣基督也是每一个人个人生命的里面的新的开始。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是新造的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也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我们都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蒙受了这样子的福分。求你把恩典留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及慕道友的心中。主啊，让这样子的福音，让这样子的福分，因着你自己的爱与怜悯留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我求你把恩典厚厚的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更深的感动与光照。主啊，让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若不借着你，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谢谢你，你来到这个世上，你把天父带给了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里面享受这个更新生命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将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